有一天你往生了，你这世里头就是有极乐世界，你还是跟他相应，而不是你在找极乐世界，是你很容易就跟他相应。所以你的功夫成片的时候，功夫成片这四个字是净空师父讲的啊、哦。哎，我当时还请教，还特别这个啊，请了、啊、这一段的法。我说师父，功夫成片还是功夫成变？普遍的遍，遍地多是，还是一整片？他说片，不是一点。哦，所以写的是这个片，所以不懂的人以为说一片是不是这个片是不是片段？我说不是，他当时讲不是点，也不是线，是一个功夫成片，这个片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伸，啊，那他跟这个普遍的片的意涵是没有两个没有什么不同到哪一个地方，所以你都能够产生这种修行的力量，所以他叫功夫成片啊。那么这个念佛行持最后功夫可以成片，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能如此的话，我们是用了我们的事，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事啊，那么去观想的极乐世界，这一件事情呢，也正是他在这个《观无量寿经》里头啊，那么这个佛啊对韦提希呢，那么他觉得人生实在是太苦了，他觉得哈、啊、这个儿子啊篡位，篡老爸的位，那儿子要杀父亲啊，他自己也被关起来，所以他觉得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也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佛啊，请你告诉我哪一个地方啊，是我可以在那里得到安静，可以得到清净，可以得到喜乐的地方。结果佛，所以佛是男子啊，佛是直接他就啊这个化现啊十方的净土给他看，然后他喜欢的是什么？他喜欢的是西方极乐净土，因为他喜欢极乐净土，所以佛就跟他讲，你应该修三福三净，然后你要做怎么观想的方式来修行。所以这部经的法门，你看起来它是很唯识的，它是透过观想和唯识法门的啊，而且呢，你一定是啊，透过了啊，从孝养父母，这个奉事师长哈、啊，而且行这个守着戒律行善，行十善业，你一定是要这个三福，这是第一个福啊。第二个福呢，就是告诉啊，这个我们呢，那么必须要真正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去这个皈依啊，那么这个能够好好的去行持这个佛种种的一些教法。第三个呢，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要发这个菩提心啊，那么这个你能够如此，这三个部分既是三福，也是三种智慧，也是三境。所以如果要往生极乐净土的话，就要修这个三净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你去上行佛的教法啊，最后啊，尤其是到了大般若经啊，也就是般若期的经典，佛在般就是这个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最后一期，就是啊般若期的这个经典的时候，他谈大般若经的时候，其实大般若经是什么？大般若经是佛法加上清净，就叫做大般若经。所以你去看大般若经这么大的部经典，讲十个波罗蜜啊，这个这十个波罗蜜一会一会的来谈的时候啊，其实告诉你的行持，然后都告诉你，你必须是透过这个净来修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去行善的，要去行啊，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 啊，然后呢，这个这是人世间你要想，这个不管修哪一个法门，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但是它是透过般若，般若就是清净，没有执着。第七世这个执着就被消除掉了，然后我们有行善。回到阿赖耶识去的时候，阿赖耶识自然而然就跟极乐世界相应，所以叫做易熟能变，就是这个道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愿意很庄严的、很欢喜的去生活，我们自然而然易熟到那极乐世界那边过去，叫易熟能变，易时而熟，易地而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思量能变呢？就是你如果有执着、有情染的时候，那这个思量、这个分别心，那自然而然就也会能变。但是你如果能够超越它的时候，那你也能变，你是往清净国土里头变。在我们的人生里头，那我们叫了别能变，也就是我的六识透过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去处理这么多的生活的问题的，我只要一念啊认真，我只要去行善，一念清净也一样能变，就是跟极乐世界相应。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修行的这个最基本的法门，你了解。以前我常常跟大家讲，老师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好高骛远，我觉得我要修禅，所以我主修禅没有错，我也这个修净土，我对于禅的这个啊行门啊我也熟悉。我现在我还是一样会做禅，还是一样啊对禅这个在修行上相应，我还是很用功。但是我会加上这个念佛，完全是净空老和尚、净空师父来的。为什么？因为我在跟他学佛的时候，我知道，我后来知道，像我这样子的三脚猫功夫真不行呢。我记得以前我念高中的时候，工作也辛苦，什么就心智非常的这个纯净啊，专一啊，碰到什么事情相当好。那么一旦念大学了以后啊。做事业以后那段时间还好，念大学了以后好像眼界开了，读的东西在西洋的哲学、西洋的文化、历史通啊、不同的宗教都读完，现在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好像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开始比较杂起来了。然后再下去，从念完了再出去工作了以后，所面对的就是这个工作像是一个大染缸一样，在那个地方我开始有点觉得要在这个地方真的不容易啊。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那静坐的功夫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一点都不隐瞒这种事情，所以我会跟当时她是我的女朋友师母，我跟她讲说我真的下凡了。所以我会给大学生讲演讲说什么叫恋爱的时候，我讲的是他们听了都觉得我做的，他以为我在做心理分析。我说我是在，其实我讲的是佛法。什么叫恋爱？我跟大学生们讲，说你听清楚，什么叫恋爱呢？有一个人突然间在你的眼前出现以后，他就在你的脑海里头常常出现了。看到他的时候很高兴，没有看到他的时候很想看到他。然后很想见到他，等到你很想见到他又常常在一起，他离开你，没有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很思念他。这个时候呢，你开始会变成诗人，你会写情诗了，那叫恋爱。你不只是在那里想，你开始会写很好的情书了，那就是叫做恋爱。如果你不会写这些东西，也不会讲，那还没有进入状况。然后呢，然后再下去就是这个疯疯癫癫的，就想要啊，接下去就是 希望想到说，要不然我们一辈子永远在一起呀、啊，那就开始来了。所以谈恋爱以后，打坐的功夫跟以前我那么辛苦工作的打坐功夫差别很大很大。所以他也跟我学佛，我也跟他讲，我说我现在真下凡了。尤其是上了班出去工作了以后，这世界的纷繁，人世间的这些种种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应酬，哇，那不简单呢。所以净空师父跟我讲，所以要练佛啊，所以我才接受了禅净双修。他跟我讲，你就修禅净双修，你本来有禅的底子啊。然后他跟我讲，永明延寿禅师就是这样，你往这个方向走好了。是，我们在整个一个修行上，我们了解，你能念佛，有他力帮助你。第二，我自己慢慢的努力，我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变得庄严，慢慢的修行，到时候也可以变得清净放下。现在年纪慢慢进入老年期，不是只有老年期，如果照现在来讲呢，我已经开始接触叫中老年期，就是老年期的中间那一段。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人生啊，这个念佛这个心念这个事，那么我们透过这个事转世成智，我们要坚定的信念念佛。那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生活的园里头啊，去行持庄严啊。你是当老师，你应该在老师那个地方做出老师的庄严，能够教把孩子教好。你是一个公务员，你应该在尽心的把公务做好，能够为这个国家去打拼，那才叫庄严。有人说，那老师我什么都没有做，现在退休了。我说你退休了以后，你出去外头，你能够帮助人家的就帮，不能帮助人家你就高高兴兴生活，也很庄严啊。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家庭主妇都没有做什么。我说不对，你出去买菜的时候也很庄严，跟人家应对进退很庄严，对你的家人很庄严，你是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头国土庄严。你能庄严，你能亲近，你能平等，你自然就会跟他相应。所以在我们人生里头，你时时刻刻都可以行善呢、啊，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布施啊，给人几句安慰的话是不是布施？给人几句信心的话是不是布施呢？我们能够这个做好事啊，那么这个啊存的好心啊，那么这个从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啊，做好事是身呐 啊，那么说好话是口啊。啊，那么这个存好心是我们的意啊，那我们愿意这样就是庄严呢、啊，我们自然而然跟极乐世界相应。你注意，你开始这样子做下去，你慢慢发现，你觉得你好像觉得你的生活越来越这个能够这个落实下来啊。我们讲古德常常这么讲的，功夫落地，功夫落地是落在哪一个地？不是落在这个地上的地，是落在十地菩萨上，叫落地啊。从欢喜地到法缘地啊，你生活当中你能看到这里之后，你才会欢喜啊。那么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这一个法门呢，就叫做精神体操。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精神生活上其实有很多的困扰，有很多的困顿啊。为什么？我们是一个不断去追求物质的、追求物化的生活。我们现在还不止如此，不是只有物，我们还不断的追求数量，你不觉得吗？每天你所看到的所有的新闻上的东西，都是跟你讲我们的这个 这个国民所得现在啊这几年我们只有提升多少，每一个人的啊这个每一个月大学生的毕业是多少钱，都是在谈数据化的东西，而新闻里头没有看过哪一个人可以活得更欢喜或者更庄严，没有啊。这个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共业，是今天这个地方共同的共业，大家自然而然都往这个上面来想。我们是一个不断的追逐物化的世界，我们活在竞争啊，活在彼此之间这个倾轧的一个世界，自然而然我们有比较多的焦虑，我们有比较多的紧张，我们也缺乏对人生里头有一个比较啊这个正向的光明的意义在，这就是现代人的共同的痛苦。但是佛法他告诉我们是希望，我们要最重要的来活着生活，要活得法喜充满，而这个法喜充满的就是你用你自己的因缘好好的去实现，但你不要拿自己执着在这里去跟别人比较，你有的东西你在这里啊，行你的庄严，但是也在这样能够看出你自己的清净，所以叫做庄严清净平等觉啊。可是现代人没有，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一点庄严，但是那个庄严都是物化的，而不是我们真的是在行善的，都是在拼我赢或者是你输的问题。那么自然这个社会的压力变得很大，这是现在精神生活上的难题。所以我在碰到有蛮多的人跟我谈到这个事情，尤其是有些人他来这个跟我晤谈啊，他觉得在他的工作里头压力大到受不了，也是来跟我讲说他现在啊，为了这个他现在所做的这个，他当一个主管或当一个部门经理，这个业绩没有办法达到要求所产生的内心里头的不安跟这个内心里头的那种顾虑，那这些事情是变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共同精神生活的问题。在座有一点年纪的老菩萨，你有没有觉得在以前物质并不是那么样这个啊这个像现在这样方便丰富的时代，但是我发现以前的人反而比较笑得出来，在现代的人好像笑不出来，而且都这么讲，哎呦老师你不知道我待遇比别人多一点，你知道那多一点我要付出多少你知道吗，那是怕拼拼来的，是啊，都是就是这种情形，压力是很大的，那么自己对自己的期许要求也很大，现在不拼怎么办，所以他们都自己以为自己是啊这个很认真的。我会觉得人本来就要勤奋要精进要努力，可是太执着在那里的时候，庄严不见了，清净也不见了，本来做这件事情可以活得庄严的，现在庄严不见了，本来内心里头可以清净的，我清净不见了啊，所以有很多的苦恼啊，心理症状都是很普遍的啊，这个忧郁的人口也增加，焦虑的人口也在增加，它本身很不稳定。不要说什么，光是这一段日子都在谈的啊，这三大基金、四大基金什么时候就要倒了？每一个人听完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心里人心惶惶呢？大家都人心惶惶啊，但真的会倒吗？可以让它倒吗？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社会里头来啊，所以很，如果大家都继续喊一喊的话，那么大家消费的行为通通都把它减下来的话，那我们会一下子会冷好一年两年下去啊，因为这个消费没有在动的少的时候， 这整个这个经济的一个动力流动性，金融的流动它就会受影响啊。啊，所以市的变化，它就是也是这个前景的变化，它是这两个是其实一而不是二。那么我们看到的有这么多的心灵上的一些困境在这里的时候，我或对于一些心理上有一些比较困境的人，最近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他说：“老师，你现在是退休了，但是你应该很清楚，要在工作上表现得好一点，你责任制才能够得到的这个待遇才多一点，那我就被挤压在那个地方拼的，而且我也愿意拼，所以我拼的没有时间跟家人谈话，我拼的没有时间去带我的小孩子，我们夫妻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我说：“是啊，啊，你除了这样之外，以这个为苦之外，你还碰到什么？”他说：“我已经有一些问题来了。”他自己觉得他常常在头痛，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消化在不好，他感觉有一些危机在，他找我谈。所以我说：“嗯，你很适合我的一帖处方，这个处方叫什么呢？叫精神体操，叫 mental exercise。这是我的处方。我的处方是什么呢？第一，一早起来做一点积极性的祈愿或祈祷。你不同的宗教，有人宗教叫祈祷，我们佛法佛教当然叫做祈愿，佛教叫祈祷也没有关系，祷告也没有关系，用词不同没关系。你第一件事你起来，你愿意做一点积极性的祈祷，早上起来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一天又开始了，虽然很忙碌，但是我会法喜充满的去面对他。虽然我要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的老板今天会追着我问，但是我要有信心，法喜充满的去面对他。佛啊，请你加持我，让我的心安定下来，去面对他。甚至于有时还可以这样祈祷、祈愿，说：佛菩萨呀，你能够给我今天一个机会啊，就是老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稍稍顾及一下颜面，你都可以，因为你内心里头，你起来，你一起来，在你的床上，你把腿盘起来，你向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都会听得到，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间的音的菩萨，他骗闻不住的菩萨。有人就问说：“老师，那每一个人都求他，他会不会太烦？”你不要把观世音菩萨当成一个人格化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有无量的化身。我请问大家都在打电话，电信局有没有当掉？没有啊，是他的那个容量比电信局的那些合起来容量要大太多了，所以你放心好了，你可以祷告啊。那么有这个祈愿和祷告本身是有效果的啊。以前我跟大家讲过的，旧金山的医院，他后来做了一个研究啊，他是超越宗教的研究，就是在这病房住院的这些病人里头，然后呢，那么他用电脑随机取样抽出一些人来做祷告，而且呢是送给谁祷告呢？送给全国祷告会的成员去祷告。所以一个人呢，平均有5到8个啊人帮他做祷告啊，做祷告。他也许信仰不同，但是祷告照样进行，把这个名字送给他啊。但是受祷告的人都不知道，受祷告的这个病人，他的医生、他的护士也都不知道，不告诉他，但是只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实验。结果祷告的时间是十个月，追踪下来以后， 祷告组跟非祷实验组跟控制组啊，就是有祷告的那一组人，他的病进步以及身心健康的情形比他原来刚祷告的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些资料来做比较的话，